大小的聚会，说实在，我们大部分的聚会都是为自己的。换句话说，我每次聚会来干什么？听到一些信息，能够鼓励我们，已经很冷淡的心啊，或者是什么心情忧伤啊等等。通常你在教会很少听到有牧师，你也不太希望牧师常常讲那种很扎心的道。哇，听到很扎心，你喜欢天天被扎心吗？我想不多的。如果牧师讲到常常是很让人很扎心的话，我看一个方面牧师大概待不太久，合约没到期就要走路了，然后呢，要不然牧师不走，信徒就走了。没有人有这种被虐待狂，对不对？每天礼拜天被牧师一讲到就扎心，回到家就觉得很不便。所以我们来教会都是来开心的，这是今天牧师很难做的原因哈。所以你不久要有一个新的牧师来了，话先说在前面，牧师不是人干的。牧师都很短命啊，各种的短命。宣教联会是干什么的呢？宣教联会不是什么奉新培灵会，不是布道会。宣教联会其实主要是在讲神国度有关的事情，所以宣教联会呢，通常出席人数不会太多的。所以各位能够来参加宣教联会呢，表示你还有一点心，还有一点心想知道神的国度发生什么事儿。那当然我没有说不来的人就不想知道了哈。那圣经上耶稣说了哈，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今天都是在求自己日用的饮食，那耶稣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日用的饮食神就会给你。那我们每天呢，就指神啊，我的工作呢，饭碗呢，没有错了，美国大概加州是失业率是全美国最高的啊，所以以前我在开玩笑说，加州的湾区哈，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现在连钱都没有。毕竟我们在 Boston， 我在 Boston 是比较有文化的地方。加州呢，除了商业气息就没有什么文化的，最老的斯坦福大学不过才100年出头，我们那边你随便碰了一个没听过名字的都200年，哈佛300多年了啊，诸如此类的。总而言之，今天晚上会谈到宣教的新挑战，明天会谈到宣教的新策略。但是这几天因为我自己牧养教会，我也知道我自己是学宣教的，也常常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讲宣教的一些联会。我去过很多教会，都有同样的状况。有的教会平常礼拜天3000个人，到宣教联会，他们是联合的，好几个教会合在一起，所有教会信徒在多伦多加起来大概10000人。那天全部加起来，联合的宣教联会1000人都不到，这是常态。就是基督徒说实在，不太关心神的国度发生什么事儿。宣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我盼望这几天，特别我们来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机会稍微明白神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做什么。宣教当然是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当中去，是宣教主要是讲这个。盼望我们能够关心神国度的事情。有人说得很好，你关心神的事情，神就关心你的事儿；你不关心神的事儿，神也不关心你的事儿。那如果神不关心你的事儿，你祷告有去就无回，你不关心他，那他不关心你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常常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你没有摸到他的心，你的祷告往往有去无回，石沉大海。韩团的牧师最讨厌一首歌，很多人都很爱唱的歌，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唱。下次如果碰到他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唱这条歌，你唱这条歌他会忘记他姓唐，他会忘记那天干什么的，他会气得只会记得骂你。那条歌就是每次我祷告就摇动你的手，你祷告有没有摇动上帝的手不知道，你一定撼动唐牧师的心，他会气的
你祷告你要问他啥？
尤其他是加尔文派的，强调神的主权，
你祷告会影响他？
门都没有。
我们基督徒不太会祷告，
那我今天不是讲祷告的，我是讲宣教。宣教其实就是谈到神的国度在今天的社会、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以赛亚书21章有一段话，21章11-12节，在以赛亚书里面说，有人从西尔，西尔就是我们叫做以东地哈，就是以扫的地方，那个西尔山，有人从西尔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如果要问就问，回头再来。如果你去读你手上的和合本圣经，你就发现，哎，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确是不太一样。这是装饰译本，不是和合本，也不是新译本。不过我也不是随便翻的哈，因为希伯来原文那个字最后那两个字是一个命令式的。我们和合本翻译成说，守望的回答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两个可以就很，你想问就问吧，啊，可以以后再来问。原文是命令式，你们想要问就问吧，然后用命令式的动词，回头再来。这话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有人在问夜里如何，当然不是说夜色好不好啊，星光如何，夜里如何意思就是说黑夜什么时候才结束啊。那个黑夜当中，如果你在那种黑暗的夜中盼望光明的时候，你当然希望黑夜快结束了啊，还一小时，忍耐一下，对不对？夜里如何，新译本把它翻译成说，守望的啊，夜黑夜还有多长，新译本这样翻，它原文是没有这样说，不过意思是没错的。夜里如何，这一个时代在黑暗中它有这样一种呼求。那个守望者其实就是先知，也就是以赛亚，他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黑夜中，是的，早晨一定会来的，但现在还在黑夜里，而且早晨来了以后黑夜还会再来的。所以时光，还有你要了解这个时态的时候，世界的局势，2013年中国旧历年刚过，2013年会怎么样啊等等。当然我们都是幸运者啊，不然世界末日已经结束了。2012年12月21号对不对，印第安人说的，你信不信由你，反正中国大陆很多人就跟那个以前铁道部的那个部长铁道部的发言人一样，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大陆很多人信的，我就看到一个报道，相信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人不多，但是信的人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搞清楚哈，我没有说中国大陆人都相信世界末日是12月21号，不过相信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大多数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在 Boston 有个年轻的慕道朋友，上海来的，那天12月21号刚好是礼拜五嘛，我们的查经班还有一个圣诞节特别聚会，邀请他来啊。他说有点困难呢，怎么啦？我妈从上海打电话来了，12月21号世界末日，别乱跑。如果那天是世界末日，你不跑，你在家里在路上一样死，对不对？叫不要乱跑。是他说我该不该去聚会呢？我妈叫我不要乱跑，待在家里，在家里干嘛？等死呗，反正世界末日。哎呦，上海在中国也算是最开化的大都市吧，还真的有人信呢，还信到打电话，岳阳电话叫他儿子，12月21号世界末日了哈，不要乱跑。他的儿子好像是半信半疑的样子，他说如果12月21号过去了没事的话呢，我倒可以考虑信耶稣了。当然过了还没信呢。2013年今年怎么样？ 如果这样问的话，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不是只有黑夜没有早晨，有早晨，可是早晨将到，黑夜也来。然后后面为什么说要问就问，回头再来？其实会问夜里如何的人，反而是关心的人。不关心的人呢，那是醉生梦死，管他们呢，反正明天要死了。你会关心在问的人，哎，这一点是对的，你应该关心世界的局势，你应该关心神国度的事情。但是答案是什么？好像有答案跟没答案差不多。早晨将到，黑夜也来，说了跟没说差不了多少。意思就是现在的答案还不太清楚，好像是黑暗跟光明是混杂在一起的。但你想问就问，其实这个意思不是斥责的说你干嘛问啊，反正就是这样子，而是说想要问很好，问吧，回头再来。意思说别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就不问了，不关心了，不是回头再来问，回头再来问。你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夜里如何，这样的人反而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应该关心神国度的事情，是应该关心周围的世界，你不要只关心你个人的事，你不要整个所想的就是你个人的或者你的家人的所有的事情都环绕你，甚至你可以说我很关心我的教会，也就是你的教会，那全世界普天下神的教会呢？所以这些问的人其实是对的，我们要问夜里如何，但是答案好像不是那么清晰和明朗，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求问，回头再来。那所以谈到宣教的挑战，21世纪到底摆在我面前的整个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真的有的时候是一言难尽，怎么说才好呢？所以我觉得大概最好的描述是我用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就是 A Tale of Two Cities， Charles Dickens，英国一个作家叫狄更斯，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双城记》。他一开头的序言说的这样一个话，他说那是一个最好的时刻，也是最坏的时刻。 It is the best of the time, it is worst of the time， 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是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昧的时代，那是一个信心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那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那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春天，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冬天。在我们面前好像万事俱备，却又好像一无所有，我们好像一起同奔天堂，但又好像我们往下一起直坠地狱。所以你同时看到两个图画，一个光明面，一个黑暗面。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尤其我们面对21世纪这个时代的时候，特别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从神的国度，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你会看到所谓的挑战往往是一些困难，很多的问题，你会觉得哦，现在传福音很难。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机会会跟你的周围的邻居朋友同学亲友同事任何的人传福音，如果有的话，这叫 test the water， 试试看这个水温怎么样。你知道现在的水温怎么样吗？是很凉啊，很热呢。所以这个时代是怎么样，我觉得好像我们看见的就是有最好的东西，也有最坏的。好像很多人充满了智慧，但也有很多人好像很愚昧。所以到底这个时代是一个有信心的时代，还是一个没有信心的时代？其实是 mix， 这就是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同时有两面。当然乐观的人都喜欢看光明面，悲观的人总是只看到黑暗面。我们应该有一个平衡的一个观点，就是它同时有光明，同时有黑暗。黑暗代表的是一个拦阻，一个困难， 今天传福音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光明面是看到，虽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神仍然在做事情。所以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宣教工厂当中的黑暗面跟光明面，可能黑暗面你听得很多，心里有数，光明面呢，有些你知道，有些你并不太知道。所以我希望让你知道说，即使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艰难，传福音方面有很多的困难，神仍然在工作，而且是超乎你想象之外的工作。那当然明天我会讲新的策略的时候，是针对这些挑战困难，然后今天的教会各个宣教的团队有些你知道了，有些你不知道了，或者你们有在支持的类似的团队，他们在做什么，然后神借着他们已经做了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的参与啊？所以新的策略我会希望明天也谈到一些个人来讲，或者从教会来说，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有些参与。所以21世纪所谓的新的挑战有哪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很困难的问题？第一个，我们都注意到欧洲急速的所谓的去基督化，待会会详细的说。去基督化就是说，在欧洲你会看到教会里面黄牛门可罗雀。我到英国经过一个地方，那种教堂的建筑你远远一看就知道嘛，那种建筑物的颜色构造一看，哇，一个教堂，他说庄牧师现在已经改成酒吧了。英国有很多的教堂变成酒吧，很多的教堂变成清真寺。所以不是英国，法国、北欧的国家，欧洲去基督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待会我再详细跟大家叙述。第二个呢，伊斯兰教的崛起挑战，我想这大家都知道，每天看报纸新闻就是这边有自杀炸弹客，哇，伊斯兰教又怎么了，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法国你知道很多的穆斯林，德国也是，德国我在街上看到有时候因为德国人是这样的，德国的那个真正的德国人是很多人不结婚的，或者结婚不生孩子的，所以在街上几乎没有人看到牵小孩的，都牵狗的。德国人喜欢养狗，不喜欢养儿子，因为狗到18岁就该死了，儿子到18岁要钱了，所以养狗比养儿子好，而且18岁要钱要的多。哎，那狗呢，希望15岁左右就该死了，所以养狗15岁以后18岁以后换一条狗就好了。那儿子呢，换一个，呵呵，比换老婆还麻烦。所以呢人口萎缩，可在路上你会看到带孩子的全部是土耳其人，所以土耳其人人口暴增。那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福利制度改了没有，以前还是德国马克的时候，还不是拿欧元的时候，因为人口降得太低了嘛，所以呢他就鼓励男生孩子，结果你怎么鼓励德国人那些日耳曼人不生就是不生，那土耳其人呢，那行，生一个一个月500德国马克，他生八个一个月拿4000德国马克，上班还拿不到2000。所以呢老爸老妈两个专养孩子，而且在德国读到大学都不要钱，大学不要钱的，所以不怕说将来孩子读大学没钱读。哎，在美国读大学是一个麻烦，在德国大学毕业不要钱，通通国家养。哇，所以土耳其人的在德国一下子从不到100万现在在300-400万了。还是新加坡人聪明，因为新加坡是中国人，新加坡的中国人也不生孩子的，他就不敢鼓励，一鼓励马来人印度人就生一堆，这不出钱，他就跟上海啊中国好几个地方签了一个教育合作协定，每一年上海选500-1000个最好的小学毕业生到新加坡去读书，新加坡政府提供免费宿舍，每4个孩子提供一个奶妈帮他烧饭洗衣服的，然后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博士后一堆，所以他每一年从中国大陆引进10万人，只收中国人，用教育协定。马来人就说，那为什么不跟我马来西亚合作协定啊，不必了。所以中国人还是比较懂，不能鼓励。那欧洲怎么办，人口一直在降嘛，所以到最后穆斯林很多，待会讲给你听， 哇，穆斯林很多了，那很多人就担心了，这个不得了了，伊斯兰教到处你看遍地开花，所以穆斯林也说他们现在全世界他不必选角，就是生孩子就可以了，他们都是生出来的。然后当然有比较极端的穆斯林，穆斯林不是都恐怖分子，大部分不是的，但是的确有恐怖分子，那因此他们的崛起跟挑战，那么在传福音当中，我想21世纪传福音最大的障碍难阻是伊斯兰教徒，是一个传福音很大的困难。再来一个佛教，那待会我也会介绍佛教现在很兴旺，尤其台湾，尤其台湾，那中国大陆呢也受了一些影响，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台湾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佛教非常兴旺，另外还有一些所谓新兴宗教，新兴宗教就是非传统的哈，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譬如说有一个叫做青海无上师，听过没有？这个很奇怪的哈，他原来他是背景很复杂，他是越南华侨，所以从小很有钱，所以从小读的是天主教学校，所以他懂得一点基督教道理，因为法国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所以从小是贵族学校出身的，所以到中学毕业以前是上天主教的那种女子私立的学校，所以他懂一点基督教。然后呢他后来什么时候中间，反正他中间嫁过一个德国人，然后三年以后离婚了，然后就跑到台湾去做尼姑了，佛教做尼姑，剃个光头，有戒疤的，现在呢头发又留起来了，青海无上师，一派宗师，头发长长的，所以不剃光头了，像那个自称又懂佛又懂中国的稀里哗啦的东西，又懂基督教，然后他的评语是耶稣的造型不错，不过不是太高明，耶稣道行不太高明，显然不如他高明的样子啊！哎呦，很有意思，这个是这在台湾的时候，在20年前呢，台湾最风靡他的是谁呢？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的，尤其是电机系的一堆粉丝，所以全台湾第一个用电子媒体有一个 website， 这叫什么 BBS 什么东西的，全台湾第一个就是这个青海无上师的交大的博士班的那个 computer science 帮他弄的，很多这种粉丝的。然后呢他因为每次留个长头发，他自己有点艺术上的细胞还干嘛，他会自己设计衣服，然后喜欢带个阳伞，所以他每次以前在台湾还有那种海外版的中央日报，现在没了哈，海外版那常常有一篇讲到一个月一次一整夜啊，我那时候为了收集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要为基督教信仰答辩嘛，所以我就常常那一夜我就收起来，我收集了十几页，一个月一次嘛，那中间都是他彩色照片，有一天被我太太看到，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一看干嘛收集美女照片，我说不是啦，这个人是谁啦，啊，就是讲这个背景，可是他一篇演讲稿整页嘛，中间就是一个彩色照片，每一天不一样的，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我说太太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就把中间剪掉，那每篇讲稿中间一开一个洞，对，不然的话就刚好一页嘛，也不必撕也不必剪，就这样一页就好了嘛。但他每一页就是一个彩色照片嘛，他以为我在收集什么美女照片呢，我说这个美女嘿，是佛非佛，是道非道，这是哪一派的新兴宗教嘛，叫做自称叫做青海无上师，然后他的那个教派叫做观音法门，信徒号称百万，我想是灌水了，中国人都会灌水，我想大概十几二十万，大概是有十几二十万也不简单呢，但是他到现在没结婚了，以前结过婚不算了哈，所以他的信徒还帮他开了一个选美男大会，俊男，就像武则天选老公一样，后来闹得太大了，然后后来有的人就讲得很难听了，后来就关门了，所以到现在还是没老公，所以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但你说这种东西谁会信，谁会信，就有二三十万人信呢，还有人送了一座山给他，就在苗栗啊，一座山呢送给他，所以财产 上千万美金到亿美金都有的新兴宗教。当然我一样，我是不讲这门课哈。如果我讲新兴宗教，我会讲给你很多听的。这个青海无上师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卢胜彦，总部在西雅图，他自己搞一个佛教的，他是有老婆的，他带着老婆出出入入的啊，诸此类。新兴宗教，新兴宗教通常是标榜非佛非道非基督，但是一佛一道一基督，宗教合一的。那个卢胜彦他拜的那个佛就是他，他用自己的那个照片形状弄得全金的一个佛像，所有人都要拜的，那就是他。哇，你说有这种人？有，有人甘心情愿的大把大把钱捐献的新兴宗教。所以你不知道全世界上亿的各种的新兴宗教，我现在说的只是中国人圈子里面所知道的那两三个，那这两三个其实不止两三个，在日本新兴宗教多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来去取名字，新闻记者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新兴宗教。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二次大战前就有的，譬如说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创价协会啊，它有好几个名词，又叫创价协会，那么在日本有个党叫公民党，同个东西。然后其实他们叫做日莲正宗，另外一个名字，这同个东西了。日莲正宗、创价协会、公民党是同个东西啊。二次大战前就有了，他们叫它新兴宗教啊，就新兴宗教。二次大战之后又出现很多新兴宗教，那怎么办呢？它有就叫做新兴，是第一个是新旧的新，第二个还是新旧的新。二次大战前是新兴起的宗教，二次大战后的叫做新的新宗教。80年代又来更新的，怎么办呢？新闻记者就叫它叫做新兴新宗教，参加新的。那你知道东京有一个搞煤气那个毒气弹的那个半瞎子那个人，那个宗教就是什么新星星三颗级的，过了2000年有更新的了，就四颗星的新星星新宗教。所以以后他跟你说这是什么教，它是属于新星星宗教，你看几颗星你就知道哪一年成立的。日本上千个新星宗教，信的人嘿都有学位的，搞煤气弹的那个毒气弹的那个新星宗教，那个叫做欧姆真理教 Om Jinigo。 Om 是什么？是印度人打坐的时候 Om Om 就 Om 就 Om 就是打坐的那个声音叫 Om， 他打坐的嘛。他下面的人大部分学化学的，帮他做毒气弹就是化学博士，他手下好几个化学博士。所以新兴宗教的特征，信的人大部分是高学历，你不要以为是贩夫手足没读书的，没读书还搞不懂这新兴宗教在搞什么呢？哎，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哎，哇！如果你传福音碰到这种人，你怎么办？挑战。那还有呢？移民潮，人口流动很多。那也因为移民潮，所以像穆斯林到了。美国来也很多，到欧洲各地等等，那一样喇嘛也来了。我好几次在机场一看，一排那种西藏喇嘛是穿那个衣服，一看就知道。哦，我在机场常常碰到喇嘛。所以移民啊各种方面来讲，就发现咦，很多宗教到很多地方去了。那印度教在各地方也都有，这都是21宣教的一些挑战。那每一个方面我详细讲的时候都让你看见一些黑暗面，就是说挑战在哪里，对我们宣教来讲是忧心忡忡的问题。然后会同时的同一件事情讲到它的另外一个光明面的部分，在那件事情的另一面你看到什么，那就是神在做的事情。好，第一个，欧洲去基督化，这我们大概都听到很多了。法国每个礼拜天去天主教堂望弥撒的天主教徒，比每个礼拜五，你 你知道穆斯林是礼拜五做礼拜的哈，每个礼拜五去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还少。你说哇，穆斯林比天主教徒还多？不是，法国天主教徒只有 3% 上教堂。你登记，每个人都登记天主教徒，可是不去教堂的。我最近还有一个报告，我书还带来，我今天没带来而已啊。法国的天主教徒70%一辈子没去过一次教堂。说他没去过呢也不对，他至少去过两次。那剩下30%的人呢，至少去过三次。去过两次的他说他没去，什么意思呢？他一出生的时候天主教徒婴儿洗嘛，就妈抱进去了，所以他说他是天主教徒，他也是受过洗的，他妈抱进去了，他没走进去嘛。还有最后一次他也进去了，他抬进去了，死了吗？就抬进去了。所以死的时候抬进去，妈抱进去，都不算他去的。所以你问他说你去过没有？没有。知道他记得了没有？全法国有70%的天主教徒一辈子没有自己走进过教堂。另外有些人呢有去过第三次，结婚的时候去的，可是结婚的时候只有第一次可以去，第二次结婚就不行了。那法国人当结婚离婚离婚结婚离婚结婚，到第二次以后就不能去了。那可能可以去教堂结婚，现在很多法国人也不想去教堂结婚，请我去我还不去。所以礼拜天每个天主教堂空空洞洞的，哦，清真寺满满的。其实法国的这个穆斯林大概600万吧，可是600万90%几都去清真寺，每个礼拜五都去了。那法国呢，4-5千万的天主教徒，可是去教堂的人数很少。所以你感觉上你会不会觉得哇，穆斯林这么多啊，法国人都不信天主教，哎，他填宗教栏他还是说他是天主教徒的，所有上帝，嘿，法国人60%以上还是相信有上帝的。所以你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说，去基督化的意思是他不再跟那个有形有体的教会发生任何关联了，但未必他的思想中基督教的成分都没了。他对于神啊，对罪啊，对魔鬼啊，死后有永生啊，有些人还是很多信的。法国人不去教堂，这些人大部分还是信的。然后谈到基督教道德当中的爱啊、宽容啊，哎，这些还是有啊，你懂吗？所以去基督化他其实不是从骨子里把所有基督教通通拿掉，他只是那种我们叫做 institutionalized， 就是机构性的那个教堂建筑物、教会的机构本身没有。但是很有趣的是，法国很少有天主教堂变成清真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最近去年年底刚去了法国巴黎，我才搞清楚，原来法国所有的天主教堂是国家财产。所以国家除非破产，我干嘛把教堂卖给清真寺啊，懂吗？那个别的教会呢，英国教会就是卖掉了，没钱了就卖了，卖做酒吧也好，卖做清真寺也可以。可是法国，全法国的教堂都是国家的。这是1798年法国大革命以后发生的事。1789法国大革命以后所有的教堂充公，到今天200多年还没改过。所以那么有基督教的教堂教会啊，中国华人的教会要去借教堂，去跟天主堂去借的，要去哪里申请？法国宗教局申请，因为所有教堂是属于法国政府财产，所以是有很多华人教会在天主堂聚会的，不指定。但是你跟教堂本身的神父谈，没有，不会找他，财产不是他的。我才发现哦，200多年后还是如此啊！我知道200年前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200年后还是如此，所以难怪法国教堂卖给清真寺、卖给穆斯林的很少，大概还不至于需要卖。我听的话，空着没人也放在那儿。所以基督教你要跟天主教堂买教堂也很难买，一样很难买。反正国家的嘛，大不了就空在那儿了，封起来，不卖，不租，不借，就法国。然后呢？澳洲本来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很多的宣教士，可是现在100年以来大概 你登记自称是基督徒的，100年前有96%，现在只有70%愿意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的都未必去教堂。我说法国还有95%还自称是天主教徒呢，澳大利亚只有70%。那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影响力，尤其在道德方面，你看了明显的低落。同性恋合法化，欧洲大概大部分都同性恋合法化了。荷兰是属于基督教阵营里面的改革中，就是加尔文学派的大本营是荷兰。可是荷兰是全欧洲大概最早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之一，是全欧洲第一个安乐死。安乐死就是这安乐死说起来很好听哈，就是说我要自己去死自杀我才安乐，是安乐死。可是现在的安乐死呢，另外一种意义就是你不死大家都不安乐，为了让大家安乐你得死。所以荷兰老人家哈，尤其住在养老院的儿女都不来看他的，他们都老人家啊，手上会戴一个彩色的一个环，这环干什么呢？上面就写了几个字，我不要死。什么意思啊？ I don't want to die。因为老人家感冒去看病，你知道吧？那法国在荷兰的安乐死的法律是这样，只要有3个医生认为你该死，你就要死了。所以他可能去感冒咳嗽啊，医生看看哦，感冒咳嗽10小时，我看年纪也这么大了，咳，还有浪费国家的健保费用很高啊。然后2-3个医生看一眼，怎么样？行了。接着做你就完了。所以除非我还有意识，对不对？我现在还能决定的话，拿起来，医生我不要死，就不可以，不然一针给你注下去了，感冒了，打什么预防针，就死掉了。因为你不死所有的人都不安乐，为了让大家安乐你得死。所以荷兰是第一个安乐死的国家，可是呢会让很多老人家吓得要死。为什么从基督教伦理来讲，我说为什么这是加尔文派的大本营，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为什么反对安乐死呢？对我来说反对安乐死的原因很简单，生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安乐死跟堕胎有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别的人会觉得有些人该活有些人不该活。堕胎什么意思啊？不管什么原因要堕胎，比如说我养不起嘛，把它堕掉，或者说一检验蒙古症，你会把它剁掉？会，你应该这样子吗？那如果有一个孩子就是蒙古症的，已经生下来了，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他妈的怀孕的时候老子应该把它剁掉，不剁的是活在这里哦，你看我们多少钱来养他，就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会不会每次看到一个唐氏症的孩子的时候心里就在想，他老早就该死的，为什么还活到今天？你会这样想？如果有的老人家得了老人痴呆症，你会不会觉得他该死？他不死你不安乐？那人的价值是什么？唐氏症的孩子就不该活？所以从基督教伦理学的观点来看，残障的人他仍然是一个生命，所以你要尊重生命啊。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过来的。所以荷兰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又是改革中加尔文派的大本营，今天不但有同性恋，然后你知道阿姆斯特丹他们的首都是被称为欧洲或全世界的性都，什么意思啊？全世界妓女比例最高的就是阿姆斯特丹，荷兰加尔文派大本营。其实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种道德上都做了，所以让你觉得说去基督化，对不对？然后现在的宣教士来讲，特别来自欧洲各地的，包括澳大利亚、纽西兰都很少。这也是我们看见欧洲去基督化的现象。那你会觉得好像传福音结果呢，大本营也好，或者是后院失火了。因为基督教从欧洲开始，对不对？从西方开始，就西方国家没有了，基本上说西方国家不要基督教了，现在中国啊非洲啊到处要基督教，这边就没有了，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但是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是什么？其实另一面是 福音如果是传遍地极，基督教的信仰它不应该是西方的基督教，它是全世界。而的确现在全世界的确基督教慢慢越来越变成一种全球化。那你可以看到这几个简单的数字你就知道了。1500年的时候，全世界大概 19% 的人口是基督徒，但是其中 95% 就在欧洲，连美洲都没有，因为1500年没有什么清教徒去美国什么事都没有，所以全部在欧洲的。所以因此基督教的时候是西方的。对。剩下 5% 在哪里？一部分在中东。因为原来基督教有在波斯，因为还有剩下一些，北非还留下一点点，虽然已经穆斯林国家了，不多，还是有 95% 在欧洲。所以那时候基督教是西方了，没有错。1750年就是启蒙运动开始，法国大革命之前，也是美国独立之前十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基督教还是你可以说是有点像是这个西方的 85% 在西方。这西方的意思是已经包括北美洲了，还有包括一部分南美洲了。因为1500年左右葡萄牙西班牙开始有这个海上的探险，于是他们在南美洲建立了西班牙跟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开始有印第安人信主。所以1750年的是包括这个在内了。然后呢，这个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甚至开拓到印度、锡兰、马六甲甚至澳门，甚至还有到日本。1750年的时候，日本的天主教徒有20-30万，所以那些都包括在了。所以有 15% 的基督徒不在欧洲，不在美洲，就是不是属于西方的白人，但是还是大部分是。然后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大的变化，全世界有1/3的人是基督徒，但是只有 40% 或 40% 不到的人是在所谓的西方的白人当中。那 60% 在哪里？非洲，然后这个亚洲、拉丁美洲。因为这个白人，拉丁美洲算是美洲，但是不是白人，那是印第安跟混血种。所以在拉丁美洲跟非洲加上亚洲占 60%。所以整个基督教是全世界的普遍化。所以西方是好像有点去基督化的现象在发生，但从另一面来看，这是神的心意，福音是传遍地极的，每个地方每个种族都有。严格说起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叫做 global religion， 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为什么？待会我会告诉你。佛教人数不少，可是 99% 的佛教徒在亚洲， 99% 的佛教徒是亚洲人。你说诶，我有看过白人信佛教的，对，几个，是个位数的。穆斯林也是一样，穆斯林 99% 是中东那个地方或者中东那些穆斯林的人，生为穆斯林死为穆斯林的鬼，就这样子。因为依据可兰经，穆斯林生了孩子必须是穆斯林，他的孩子如果不信伊斯兰教，格杀勿论，就生一个就算一个。但是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很难跨越种族的界限，其实是一个文化障碍的问题。换句话说，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是不是一定要穿上袈裟，剃上光头？对很多人就很难了。在南非，我看过一个报道，是那个佛光山的一个报道，讲说，哦，他们很高兴，他们在南非有200个黑尼姑，黑人的尼姑。可是这两位黑尼姑，你再仔细读一下，你就知道，原来是他们在南非弄了孤儿院，所以收养很多黑人的孩子，都是女的哈，所以从小培养，那其中有些比较聪明一点的，送回台湾，所以那些人的第一语言是中文。他是南非的，可是他是讲中文的，因为不读中文不会读佛经。佛经你必须从中文来读，日本和尚也是读中文佛经啊，韩国和尚也读中文佛经啊，没有德文的佛经可以读吗？ 恐怕只有几本简单介绍佛教的信仰的，有德文的。你读到佛经，往下一读，你不读中文就别谈了。所以先做中国人，才做和尚或做尼姑，懂吗？这线就过不去了。那基督教呢？从使徒行传就说了，不必先成为犹太人，直接做基督徒了嘛。可是现在是做穆斯林，你得接受穆斯林所有一切的东西，包括受割礼。穆斯林要受割礼的。你20岁的，如果一个白人他要信伊斯兰教，真的要信伊斯兰教，20岁受割礼，不受割礼不能做穆斯林啊，这是割礼。然后啊，中国人最困难就是不能吃东坡肉，然后风腰狮子头没了，哎，对，所以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一切的一切，就是伊斯兰化啊，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虽然欧洲有很多穆斯林，可都是移民去的，而且99%，他从伊斯兰教国家来的。那法国白人有没有信伊斯兰教？我不敢说没有，但是我就告诉你，就是那么个位数的十几个。这个文化界限是很难过去的。唯一能够跨越种族文化的是基督教，是基督教是唯一的世界性宗教。它不但是地理位置可以跨越全世界，而且在种族上来讲，几乎每个都有，连伊斯兰教国家当中都开始有，这待会会讲。所以这是另外一面去基督化的结果。那虽然是这样子，人家说西方去基督化的，美国没有，美国到现在还是全世界宣教的主力，无论是出钱出力，美国还是有。所以因此我自己在最近，因为我在重新改写我本来写的一本宣教历史的书，后面有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版本，那所以在收集很多资料在看。我路上也带了一本书，是我们 Boston 一个很有名的宗教社会学的一个学者叫 Peter Berger， 他以前一直在提倡一个概念，就是说世俗化，西方去基督化，西方的现代化，西方的世俗化几乎是等号的，现代化以后就世俗化，世俗化就去基督化了嘛。所以欧洲不是就这样的嘛？所以他以前也是这个观念、这个理论的推动者，他悔改了。所以路上带了一本书，1999年写的。他说世界不是去基督化，是 de-secularization， 去世俗化。去世俗化什么意思？更宗教化。因为当时他们在讲去基督化，然后世俗化、现代化的时候，就发现所有西方国家中唯一的例外，他们当时说是唯一的例外，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基督教越来越兴旺，跟他的理论完全相反。现在他的理论是欧洲是一个例外，就欧洲的去基督化是例外，反而从北到南，从非洲到哪里，每一个国家都是宗教都在热潮，不管他的宗教是不是基督教，有伊斯兰教，有佛教，待会会讲。没有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去宗教了，没有，欧洲是唯一的例外。那欧洲的例外，嘿，有一些原因的。所以欧洲的去基督化跟它的现代化之间未必应该划等号，还有别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在别的地区没有，所以别的地区没有因为社会现代化了反而去基督化。伊朗，伊斯兰教的国家，那 Khomeini 他来的时候，他在伊朗反正这个革命的时候是现代社会啊，所以伊朗现在火箭也可以发，什么核能发电、核子弹都可以造，他科技绝对没有落后。可是他的宗教热潮你不能否认吧，他的现代化没有让他去宗教化，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理论有时候不见得受所想象说世俗化会造成去基督化，那美国是一个例外。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全球基督化的时候，在非西方的国家，无论从非洲、南美洲到亚洲，宣教士人数越来越多。那韩国，单单韩国就有20000个宣教士，美国大概有超过40000。可是美国如果40000-50000，韩国20000，你仔细想想就知道，哇，不少哎。韩国南韩有多少人？4000多万。 四千多万可以有两万个宣教士，那美国有多少人？三亿嘛，不是都基督徒。好，基督徒打个对折，一亿多出四万，人家四千万就出两万，而且韩国又不是通通是基督徒，佛教徒也很多，什么也很多，所以你知道韩国在宣教力量方面贡献很大。中国呢，惭愧，所有的中国人，中国大陆不算，宣教士大概1000出头，所有中国人包括新加坡的中国人、香港的、台湾的、北美的，全部加在一起1000出头。所以我们还很长的路要走。那中国大陆人很多，出不来，出得来没钱，所以我们现在还找着了。那当然很多中国大陆教会开始想要说开台湾宣教士啊等等，当然宣教士不一定到国外了，不一定到国外，也不一定是我们待会会明天会提到这个宣教工作不一定要到另外一个种族用另外一种语言啊。不过总而言之，去基督化的结果其实是一种正面的来讲是一个全球化，反正更平均一点，不会过分的依赖西方的教会。伊斯兰教的崛起呢，也的确是如此。50年以来穆斯林的人口增长率比全球的人口增长率也高，比基督徒的增长率也高。那所以呢1900年穆斯林占全世界人口 12%， 现在是 22%。 如果这个比例再往下下去，你会不会说到哪一年的时候穆斯林占全世界人口 50%？ 不会的，放心好了。我最近还有一篇文章，我还正在读一半了。他因为穆斯林的增长其中很多是生出来的，他有一篇文章是不跟基督教无关的，是从联合国的什么什么资料，有个人一个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穆斯林的出生率开始降低了，生不出来了。为什么？我还没看完吗？为什么生不出来？他就列出所有的穆斯林国家的出生率噜开始降低了。哦，为什么？种种的原因，不一定生不出来了，生得出来养不起了也不一定。所以是增加了很多。那欧洲的穆斯林现在有4000万，我说单单法国大概有600万到700万，那德国本来有100万左右的土耳其人，现在大概200-300万到300万，所以总共全欧洲有将近4000万。那据估计到2030年会到6000万，到6000万的话就8%了。那我曾经看过一些文章还有网络上的一些东西，有穆斯林的网站声称2050年我们会征服全欧洲，不必打。所以那个是一个温和的穆斯林，反对暴力的，不要打嘛，我们就生就把它占过来了。他说2050年穆斯林生到最后欧洲是我们的，因为一人一票，对不对？生一个一票。所以将来欧洲哪个国家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国会的，不要说参议员哦，也可能国会议长哦，搞不好选这个总统是穆斯林呢、啊、谁说不可能？一人一票。所以呢，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想到说，我也接过基督徒送来的那种各种网络的消息，里面就包括这个说，小心啊，穆斯林啊，再生，就全欧洲都变成穆斯林了，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的确你看这增长率来讲，你不能不有点忧心忡忡嘛，对不对？那这个图呢，让你稍微了解一下穆斯林哈，因为今天我没有时间讲太多穆斯林的事情。不过呢，这边是提到说伊斯兰世界啊，他们在哪里。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球就看人口多少，那最大的一个球印尼有超过1.5亿的穆斯林，他们自称是1.9亿。那到了1.5亿、1.9亿，差4000万在哪里呢？因为印尼有很多原住民，就是那种原始部落的。那穆斯林喜欢夸大他的数字，说把这些人算成穆斯林。的确，在伊斯兰教的国家，他可能多少也有穆斯林的东西，可是他们同样拜他们的精灵古怪的东西。那你知道伊斯兰教是一神论的，除了阿拉 谁也不能拜，对不对？可是他礼拜五拜阿拉，回了家什么都拜，那你说他到底是不是穆斯林？不是穆斯林，所以那个就有四五千万。所以很多宣教机构来算，印尼的穆斯林1.15亿，可是穆斯林国家都自称他有1.9亿到2亿。我还看过一个埃及的一个穆斯林的网站，他声称中国有1亿的穆斯林，信不信由你。可中国所有的统计数字就是2000万嘛，1000万是回族，讲普通话的回族，另外1000万就是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东乡族的、哈尼族的，一共有9个讲是一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一共10个，第10个就是回族了。回族1000万，另外9个1000万、2000万。可是埃及那个网站说中国有1亿的穆斯林，信他可能他信了，我不信，不可能有1亿。但他讲夸张了，就说你看全世界，所以他们算出来全世界的穆斯林有1/3。我说是算22%已经很高了，他说是1/3，全世界人口是穆斯林，有点夸大。但是这个球你就知道穆斯林在哪里，印尼。这是孟加拉，这是巴基斯坦。哎，巴基斯坦为什么有个黄黄的呢？因为它这个黄黄是什叶派的，穆斯林有什叶派，有苏尼派，啊，苏尼派、什叶派，大部分是苏尼派，什叶派它最最表示到巴基斯坦这里呢，有相当高比例的什叶派。那大部分的什叶派在哪里？伊朗。几乎全部是黄的，一点点红的，所以大部分什叶派是波斯人，在伊朗的，伊拉克一半一半，伊拉克大概55%到60%是什叶派，苏尼派是少数的，所以以前萨丹胡塞他是苏尼派压抑这个什叶派。当然伊拉克跟伊朗打仗的时候，他特别觉得他国内那些什叶派的都是伊朗的间谍，因为的确他们都是什叶派的嘛，所以这个是世仇，所以这个黄色的，但这些都代表说穆斯林，所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跟孟加拉都很高，印度也不少，所以你整个看起来非洲里面比较多的是埃及啊，然后这个是那个奈及利亚 Nigeria 对不对？穆斯林非洲来讲，所以非洲大概就是我们叫做撒哈拉沙漠一条界限，以北的穆斯林比较多，以南的大部分是基督教，然后中东也有一些，中亚也有。可是，然后当然颜色哈，大家看出来比较深色就是穆斯林占90%以上，那有些浅色就有穆斯林，不过比例比较低。另外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到，语言，所有的穆斯林当中18%的是讲阿拉伯语。那表示82%的穆斯林是不讲阿拉伯语的。中国家庭教会呢，以为穆斯林每个都讲阿拉伯语。有一次我在菲律宾上课，来了几个学生，是荷兰教会派出来的，他们是要福音传遍耶路撒冷，传回耶路撒冷，然后要派他们去穆斯林国家去宣教。这批人叫做种子部队，种子，你看是开花结果的种子。所以部队的先锋部队最优秀的，可是发现最优秀的学历没有一个超过初中的，种子部队只有初中毕业啊，那好歹是大学的，为什么派不出来？就初中的，一个初中小伙子19岁，哇，为他的精神可嘉，很受感动。然后我就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我说，哎呀，然后去穆斯林国家传福音，出来以前他在菲律宾上课嘛，出来以前接受过什么训练？我们已经学了2年的阿拉伯语。那你要去哪里啊？巴基斯坦。那去巴基斯坦为什么学阿拉伯语？啊，穆斯林都讲阿拉伯语。我说谁跟你说的？我们教会的领袖说的。瞎子领瞎子，巴基斯坦人没有一个人讲阿拉伯语的，你都学阿拉伯语，连买菜都不会买菜了。他说穆斯林都读阿拉伯语，他读可兰经，对，可兰经是阿拉伯语的，可是穆斯林 99.5% 是不会读可兰经的，会读可兰经的都是阿訇，就是牧师啊，你要去跟阿訇传福音啊，还是跟信徒啊？跟信徒 不会讲阿拉伯语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穆斯林都讲阿拉伯语，只有 18% 的穆斯林讲阿拉伯语，讲突厥语的比讲阿拉伯语还多。突厥语是什么语？就土耳其语嘛。所以土耳其突厥，我们中国叫突厥 Turk 就是土耳其，就是突厥嘛。土耳其人从哪里来的？从中国去的，被中国一拳就打出去了。所以中国人厉害啊，匈奴汉朝的时候嘣一打，打到匈牙利，匈牙利人就是匈奴人嘛。然后还有一部分流落到芬兰，都是汉朝被我们汉武帝炸出去的。唐朝就打突厥，一打就打到土耳其，然后沿路土耳其，他沿路这样一直跑嘛。所以你看，从打出去以后，从新疆一直往西走，沿路都是土耳其人，一直到土耳其为止。所以维吾尔人如果离开中国的时候，告诉你他不必学任何语言，就讲他的维吾尔语，可以一直讲到土耳其。所以土耳其有10万个维吾尔族的难民，他们讲维吾尔语的，他们没有学过土耳其语，不必学，是一样嘛，干嘛学？唯一不同的是，土耳其人的维吾尔语或者突厥语是用英文的字母，拉丁字母 ABCD 来拼突厥语的，新疆的以及中东一带的都是用阿拉伯字母拼的。那新疆的维吾尔人读不懂拉丁字母，但不会看，但不会看，讲了就好了，讲了就可以了，还可以买菜，可以卖货的，可以沿路的。所以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比讲阿拉伯语的还多。还有南亚，南亚什么？就是这些巴基斯坦的，他讲什么话？讲巴基斯坦的那种穆斯林都比全部阿拉伯人的还多。那个一堆孟加拉，孟加拉语，马来西亚、印尼讲马来语，马来语的讲马来语的穆斯林也比讲阿拉伯语的还多。所以别以为他们都是一样，不一样。这张是网络上我看到，我在猜在哪里。你看看啊，他们也有宣教热忱的。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宣教，他们来宣教，他们要向全国13亿人口传播伊斯兰的真理。我猜这个地方是西安，因为这个街道呢，当然西安我也不是大街小巷都去过，不过西安的那个穆斯林那个区我去过，我觉得有点像西安，但我肯定这不是新疆，它不是在新疆 somewhere。 所以你看这个，这在中国这些回族也有他们传播伊斯兰教的这种的热心。所以伊斯兰教在兴起没有错。但是另一面，从基督教所谓的光明面来讲，你知道有穆斯林转向基督教吗？你想说哦，穆斯林信基督教很难哦，是很难。但是几个月前11月的时候，11月底我在Connecticut 那个州耶鲁大学附近有个宣教中心，然后有一个伊朗的牧师来讲一门课，他是讲伊朗是什叶派的哈，什叶派的这个回教徒，特别是高级的，高级的是什么？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伊朗的前任的副总统，上一次选总统选输掉的那个，他曾经做过总统，做总统后来第二任的时候输掉那个，那些人高级的都是属于在 伊朗里面的什叶派，非常高级的那种宗教领袖，跟基督教在对话，他讲这个，然后就讲起他自己是伊朗的穆斯林背景，他现在是穆斯嘛。他讲那个数字我吓一跳，他说从1979年伊朗有一个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样，这个宗教革命，就整个伊朗用古兰经做宪法，那在伊朗现在是这样，用宗教来管国家的，那就好像中国在文革的时候极左一样，他们现在是极端的伊斯兰化。可是从那个之后，伊斯兰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受够了，所以呢一大批的人从伊斯兰教转向基督教，尤其在海外。为什么？海外毕竟宗教自由嘛，而且在海外很多在欧洲国家，那你不要忘记了 Khomeini 在法国流亡了20-30年，他是流法的， Khomeini， 可是现在在法国的伊朗留学生很多信基督教，德国的也是，我去上网去 Google 一下，哎，真的很多海外的伊朗学生转向基督教，而在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30年来伊朗他说有100万伊朗人转向基督教，那因为在伊朗国家里面的话呢，宗教是受了压迫很厉害的，所以他们都是用家庭教会，跟中国的家庭教会几乎完全一样，家庭式聚会。所以他讲了很多东西以后，我说 Amazing， 我从来没想过在伊朗这个宗教最强的地方有信基督教的，还有上万的家庭教会。哦，那这个牧师呢，他在海外他有他的节目，就是专门用波斯语讲道嘛，然后他说他每天每个礼拜都有那种节目，福音布道节目向伊朗播，但奇怪他们伊朗倒没有党，理论上是有，他理论上是说在伊朗哈，为了要封锁不准有那个叫小耳朵卫星接收外面来的那个，可是禁归禁，每一家都有，跟中国一样，中国理论上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结果到处都有。那所以伊朗很多人就可以收到海外进去的这种波斯语布道的那种信息，他们很多家庭教会就用这个来做崇拜用。那那个牧师他自己常常讲到，他讲到的时候，因为他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把电视机打开就收听他的布道节目，然后就组织崇拜，然后是家庭唱唱诗啊，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他也用这种方式在牧养伊朗的很多的信徒。印尼，我说的是伊斯兰教，当不管15000万或19000万，是所有穆斯林国家当中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可是你很难想象，印尼有3700万的基督徒。这个当中，中国人占了很多，但中国人没有3000万，中国人就几百万。很多是印尼的原住民，就是原来的少数民族，不是马来人。但是政治上很微妙，因为他们受马来人欺负，马来人多嘛，所以都占最好的什么平原的地方，那这些原住民就被赶到山上啊。所以那种种族上的冲突，所以很多当地的少数民族就是说，马来人信什么教我就不能信那个教，你懂吗？他是我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所以马来人的阿拉就是我的敌人，不能信阿拉，那选一个别的来信呢？那选中国人的佛教，那土著民族搞不清楚佛教，太麻烦了。那因为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很多去在山地里面给他们很多帮助啦、慈善，所以很多人是信基督教。在东马也是，马来西亚的东马、沙巴、砂劳越那边也是，土著民族大部分是信基督教，不信伊斯兰教，原因就是跟马来人对上。那印尼的中国人70%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不是教会这很难说了。原因是在1965年的时候一次政变，然后苏哈托的政策，那次政变呢是本来呢前面一个总统叫苏卡诺是左派，可是左呢是中间偏左的左，结果他的旁边手下有一堆人是共产党员，就想来搞一个政变，要更左，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受这个影响，想来个极左式的那种文化大革命。结果呢他们想要政变，然后准备把当时的印尼的将领，尤其是陆军将领全部杀掉。结果呢消息走漏，陆军先叛变，带头的就是首都警卫司令苏哈托，他先革命，然后就把共产党员抓起来，30万宰掉，宰了30万的共产党员，然后就产生几个政策。第一个，所有的共产党是无神论的人，无神论就等于共产党，所以全国登记你信什么教的，只能有五个之外就当无神论，然后就当共产党员，格杀无论，所以只能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然后中国人是有佛教，还有印度教，在巴厘岛是印度教，五个之外原住民的那种教不算，五个选一个，你这个五个不选就当作无神论共产党员杀。所以中国人70%一夜之间吓得信基督教， 登记基督教下来的。因为尤其很多在印尼土生土长太多代以后，佛教搞不懂，理论上他也可以说写佛教嘛，他实在是搞不懂，你知道吗？所以呢，信佛教，那他已经连中文都不会讲，那佛教怎么信呢？那选一样，你要他选伊斯兰教，当然也可以，一样啊。中国人跟马来人也是斗来斗去的，所以马来人的教是不能信的。那还有什么可以选的？就不是选基督教，就是天主教。所以一夜之间，大概在几个月之内，印尼就出现400万中国的基督徒，就一夜之间出来，就被苏哈托弄出来了。当然很多是挂名的了，但不管怎么样，3700万，我不知道这里面的信仰的深度如何。所以印尼有这么多的基督徒，然后2004、2003那次，圣诞节前后的大海啸，发生在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是跟马来西亚正对的那个苏门答腊，长长的岛，最西北边叫雅琪，那边发生海啸。雅琪是全东南亚第一个伊斯兰化的地方，因为那是阿拉伯跟波斯的商人去东南亚做生意的时候，第一个港口在雅琪，就是雅琪现在的首都叫雅琪班达，那个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雅琪人是有阿拉伯人血统的，他们是阿拉伯的男人跟马来的女人生的后代，所以他们雅琪人所有男人你去验 DNA 都可以验出阿拉伯人的 DNA， 因为只要是男的哈，这个 DNA 不会换的，他有一个基因，那个父亲的基因是传下来的，所以他们是很引以为荣的，穆斯林来讲。所以他们闹独立，你知道雅琪人闹独立跟印尼政府打架，打仗打了20-30年了。第一个他说，我不是马来，我不是马来人， I'm Arabian。 第二个，雅琪出石油，所以我也有钱啊，可见石油所有的利益都给印尼政府拿走了嘛，所以他经济上他也有钱独立。再来一个，宗教上来讲，他说我们雅琪的伊斯兰教是最纯正的，阿拉伯来的，你们这其他的什么爪哇这边的穆斯林都不够看的，所以种种原因。可是海啸一发生以后，大灾难嘛，所以不要说印尼的军队去帮忙啊等等，连世界各国的救难队伍大多数是基督教的。所以雅琪人一直到2004年，当地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因为雅琪的当地的这些政府啊，雅琪人不愿意他们接触基督教，他们一再宣传这基督教的坏话。可是那次海啸呢，就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救难队伍。但很有趣的是，那次海啸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救难队伍90%都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国家没有一个救难队到雅琪的。最近的就是在那个婆罗洲，很有钱的文莱很有钱，没有人甚至一毛钱都没有去。沙特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很多，没有一个国家有救难队到雅琪的，全部是基督教的。所以那些雅琪人一方面是觉得，嘿，我们的兄弟都到哪去了，都没人来帮忙啊。第二个呢，他们的观念啊，他们的神学观是认为，我们叫神义论，神是公义的。其实他们穆斯林是认为阿拉是公义的。穆斯林本来对神的慈爱就是比较淡，或者有点问号，也就是说，穆斯林从来不说阿拉是爱，他不敢这样说的，他觉得这是亵渎。他们也从来不说阿拉爱我，这不可以这样说的。不相信你有任何穆斯林的同事朋友，你去试试看。你说，哎，我们基督徒常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你爱阿拉吗？阿拉爱你吗？你问问看，你看他脸色表情，他马上就，我哪敢，我爱阿拉，我不敢爱他，我对他很敬畏，不敢爱他。阿拉爱我，我不配，他爱我，他慈悲，但他不爱我。你爱蚂蚁吗？有些人说，哎呀，我好心了，从来不踩死蚂蚁，那你会拿一只蚂蚁，蚂蚁哦，好可爱哦，乖哦，爱你哦。你不会爱蚂蚁的，你会对蚂蚁很慈悲怜悯吗？他们就认为阿拉对人就是慈悲怜悯，但不是爱。 所以绝对不会有什么舍己的爱，什么十字架，哦，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观念是这样。那碰到灾难的时候，所以亚齐人的想法是，整个东南亚我们是第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我们是信仰最纯正的，为什么灾难轮到我们？然后我们搞错了，广东话说我有没有搞错，我信错了吧？每天问这个问题，可是不能公开问。所以那一段时间海啸的时候，所有印尼很多基督教的传教士在那边传福音，很难的，要很小心等等。那他们有时候用那个 email 这种东西 electronic， 不是当面的。嚯、哦，他说一两个月之内，那个邮箱爆满了，上百倍的人来要圣经的，问圣经问题的，就在问说：“啊，他为什么爱我？为什么让我们死？我们这么虔诚，难道我们信错了？”那你们基督教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哎，开始问这种问题了。我当然不是说亚齐很多穆斯林哦，几千个、上百个、上万个信基督教的，我没有这样说，我不知道，是吧？我不知道多少人信，但是的确开始对基督教发生兴趣。神用天灾人祸会打开一个福音的门。有一次在阿富汗一个小学，那阿富汗也是另外一个穆斯林的国家。那时候已经是美军在介入啊，等等等等，然后前面还是有自杀炸弹嘛。有一天，那个小学的老师，他问他那班的，那老师当然也是穆斯林，当地的阿富汗人嘛。那小孩子，他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小朋友，你们可不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你所认识的最好的卡利法？卡利法就是最好的教徒，穆斯林的教徒。”你举任何一个，可能是我叔叔啊，真的是你说一个，有小男孩就举手了。哦，不是，他说最好的穆斯林是谁？卡利法是什么？卡利法就等于我们圣经上叫做外邦人。那穆斯林的外邦人是什么人？就是基督徒的意思。这个小男孩举手，他说我认识的最好的穆斯林是一个卡利法。那老师什么？基督徒是最好的，穆斯林是什么东西啊？那小男孩就说了，原来呢，前一个两礼拜呢，美国有个教会，那因为都有美军开始进去，所以因此基督教的队伍可以进去嘛。那个小村子里面呢，那个小男孩呢，一辈子没穿过鞋子，很穷啊。结果呢，一个美国的转宣队去，有宣教士去，然后他就知道那边的情形，就告诉他们教会，他们教会呢就发动捐款，捐了什么东西呢？很简单，每个小孩子给他一双小的塑胶拖鞋，就是塑胶的那种像凉鞋那样的，小小一双鞋。然后他们教会还派了十几二十个转宣队，就是高中生来送鞋子的。啊，送鞋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小孩子真的跟那个小男孩一样，一辈子从出娘胎就没洗过脚的，没穿过鞋的，所以我看见那个脚上的那个泥巴都可以当鞋穿啊，厚厚硬硬。所以本来要给他们一双小鞋子嘛，他一看脚这么脏，就效法耶稣给他们洗脚，拿个脸盆，我们小男孩来洗洗脚，洗完了擦干，一双漂亮的塑胶彩色拖鞋，那拖鞋多少钱？我看五毛，大概一块钱就有了嘛。但对小孩子来讲，也是一辈子第一次穿鞋子。这个小男孩说，他说我们村子的穆斯林把我爸爸炸死了，那个卡利法给我洗脚，我妈都没洗过我脚，给我洗脚，给我一双小鞋，说他是最好的穆斯林。我没有说那小男孩信基督教，我只是说灾难啊，或各种东西，有时候神打开一些福音的门。我不知道说小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但是神可能用一些方法，在一些穆斯林国家，这个是最不容易传福音的地方，神慢慢慢慢在开一些门。所以我觉得神在做一些事情。孟加拉有100万的基督徒，有些是好几代的。哎，你知道，近代宣教之父叫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哈，他去的地方就是孟加拉，所以他1792年就去那边传福音。当然他去的地方可能是在 印度的孟加拉，但是其实以前都是英国殖民地，不分什么孟加拉国跟印度不分的哈，语言就是孟加拉语啊，所以那边有你的传统，大概有200年左右的信徒，但也有些是十几万是最近才刚刚信基督教的，原来是穆斯林，他们成立了300多个教会，十几万。那你知道以前的宣教师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困难，因为穆斯林很难传福音的。那结果呢，他们那宣教士自己也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不容易带了一个穆斯林信主，后果你都可想而知了，倒不是说就会被杀掉了，这也有被杀掉了，如果不被杀掉的话呢，几乎你可以知道这一个信徒受洗从水里一上来注定100%，从来没有例外，有个家庭就破裂了。如果有姐妹信主了，她丈夫一定跟她离婚的。那根据伊斯兰教的法律，孩子一定跟穆斯林。所以夫妻如果离婚，太太信基督教，孩子一定跟爸爸。反过来，如果丈夫信主了，从水里一上来，老婆一定休夫，然后孩子都跟妈，就是孩子只能跟穆斯林那一边。所以每受洗一个人，一定有个家庭拆毁，100%，没有一个例外。这宣教士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很为难，就是说要传福音啊，对啊，拯救他灵魂啊，可拯救一个就一家就没了。所以十几年下来，终于有200-300个孟加拉人信主，成果很慢，但是又每一次碰到家庭破碎的问题，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讨论来讨论去，后来他们决定用一个办法。好，这个人信主，但是不给他施洗，因为他信主没有受洗的时候，他的丈夫和老婆都会暂时忍着，至少你没有公开表态，你知道一下水就等于表态了。哎，留了最后一线，他就等啊等，等到夫妻两个人都信主，一起下水，一起下水，这个家就保住了。孩子也，你跟谁？这两个嘛，你跟谁？就跟他们呢。哎，保住一个家了。后来就发现还不行。因为一家家下来，这两个一从水里上来，家是保住了，可是就从此就变成孤魂野鬼，烂兄烂妹，就这两个，全村的全家族都把他孤立起来，没了。哎呀，这个日子也很难过啊。他说再慢一点，不是一对一对的施洗，每一次下水10对20个人，他等到10对，等到10对20个人下水的时候，下水以前他们先开会啊，你们先选一下，从水里上来我们就要组成一个教会了，那谁做教会长老啊？公推，他最老，然后德高望重，他做长老。好，长老执事都选出来了，好，下水上来一个教会了，然后10年之内就好几万人信主了，以前是10年200-300，后来10年2-3万，所以这13万这样出来的。所以孟加拉现在有一个福音的某种的小规模的复兴，十几万人，在孟加拉上亿的人口来讲是毛点大，可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这个突破却完全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拉的，他那边反而要两个两个，不但两个两个，20个20个这样来。哎，结果哎，福音转得很快，因为一成立一个教会，那别人信主就不一定要20个20个，一对一对进来，哎，就长起来了。所以他们现在自己有当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牧师，那他们做礼拜跟我们也很不一样的，他们做礼拜就跟穆斯林很像，那穆斯林祷告的时候跪在那里的，然后他们祷告的时候有点像犹太人，他们祷告是这样祷告的，我们基督徒祷告现在都是这样的，哦，穆斯林从来不敢这样，都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就是小孩子要压岁钱就是这样的嘛。那像那小孩子来跟奶奶要压岁钱，哪有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一手不过两只手，哎，穆斯林祷告就是这样祷告的，犹太人祷告是这样，只有基督徒敢这样祷告的，我不太敢，是这样子的。所以穆斯林祷告是这样，祷告，祷告完以后，咚，神的话从脑袋里进来，然后到主要到心里来，咚咚咚。穆斯林祷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 孟加拉的教会他们就这样祷告，跟穆斯林完全一样，这什么不对？神的话从头里进去，从嘴巴，对不对？神的话然后到心里去，很好啊。所以他们是非常这个伊斯兰化的那种教会，可是那只是外面的形态上跟他原来的伊斯兰教没有太大差别，信仰里面当然完全不一样的啊，诸如此类。那连巴基斯坦都有450万的基督徒，你再也没想过吧？450万，台湾只有45万，他们基督徒比台湾多10倍。哎，你想说怎么可能？不是各个都是几乎都是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一样的。哎，他有450万基督徒，哎，你别小看。当然有很多是也是好几代，但也有一些是最近才信主的。我也是也在那个 Connecticut 上过另外一门课，几年前的时候，那个上课的老师就是巴基斯坦来的，穆斯林背景，现在是神学院教授。他在德国信主的，所以神做工真的很奇妙，超越你想象之外的。佛教跟新兴宗教的兴起，其实到公元2000年，2010年，全世界佛教徒4亿多，占全世界人口比例不高了7%，但是其中50%是中国。那其实中国的佛教徒很多是跟民间宗教混在一起的啊，他也拜佛，也拜观音，也拜妈祖。他到底算哪一个？但是99%的佛教徒在亚洲。那佛教的大复兴在台湾甚至影响到中国啊，四大山头是这样。台湾的佛教有4个，佛光山你知道吗？在高雄，佛光山是一个星云法师的，然后一个法鼓山，圣严，圣严最近一两年前过世了，圣严叫法鼓山，另外一个中台山。在台中龙潭寺龙台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花莲慈济功德会，号称四大山。所以他们非常兴旺。那精英宗教当然有很多了哈，我曾经提到一些什么青海无上师啊等等等等，那稍微给你看一看哈，他们有多厉害。台湾的我只一个，台中，可能你没注意到，台中的龙潭寺，四大山头之一的，他盖了一个佛寺哈，花了1亿7000万美金。我知道你们湾区很多教会盖很大的，至少有2个，对不对？上千万的，跟人家比起来，不够人家瞧的，1/10都不到。人家1亿7000万美金呢，这只是其中一个礼堂哦。礼堂看起来规模也不怎么了不起，你要看材料哦，哎呦，你要高兴，你要看的话，我可以看你10几张投影片，我告诉你，全部是高级材料。它这些佛像哈，都是一种很特别的，那每一个佛像是100万美金以上的，有些是有古董价值的等等。总而言之，这不是只是台湾而已哦，给你看个中国大陆的。无锡灵山梵宫，这上面哈，纯金的，好几吨的黄金哦。然后它里面有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做什么梵宫五印坛城，有个湖，这有点像喇嘛教的那种东西一样，那个颜色至少像有点像小型的布达拉宫的样子。这个花多少钱不知道了。然后他一个客厅，一个大厅，金碧辉煌，哎，聚会场所，每人有一个，本来是坐地上的蒲团哦，他做一个像个草席一样子的，这张当然这个就有好几张照片，我是没时间给你看哦，漂亮哦，我告诉你，5星级旅馆都不够他看的，这个我看花的比台中的1亿7000万美金盖的恐怕还要花多钱。中国大陆别的没有，就是钱多。这个是几亿美金造的哦。那在中国的佛寺里面有多少个像这样子的哦？这只是无锡的其中一个而已。所以你就知道佛教现在很旺啊，钱是多的要命啊。我有个弟兄，他去中国大陆，有时候在学校大学里面谈宗教啊什么东西，他说那图书馆里面佛教的书 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好几排，基督教呢只是一个书架的一格，你看怎么比啊？所以研究宗教，我们做一格，人家是几排的书架。佛光山一送全套的佛经大藏经5000册一套啊，那只是一套，那还有别的呢，所以你知道是很多啊。但是佛教现在开始，基督教也在这当中有一些福音的工作。锡兰是小乘佛教，中国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大本营是锡兰。锡兰里面过去50年来大概有13倍的成长，有25万的基督徒，比例很低，1.2，那表示50年前呢、啊、不、哦、那大概只有2-3万的。但是神开始在那边有些工作。那么缅甸呢也是一个佛教国家，过去20年有250万到450万的基督徒的增长，其中主要是少数民族叫做克伦族，但是最近打仗的是克钦族。缅甸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克钦族也是基督徒比较多的，不过最多的是克伦族。缅甸人当中第一个信主的是克伦族的，所以第一本佛在缅甸的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本是克伦族的语言的，那翻译的人是来自于美国麻州的一个宣教士浸信会，所以他们在那边也是有福音工作。那么过去很多佛教国家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柬埔寨啊这些国家，还有包括缅甸，所以因此他们佛教徒其实少了很多中国也是如此，所以神在佛教国家当中也有些福音的工作。最后一个谈到普世移民潮哈，我今天要讲的比较太长了一点大家包容我现在因为有战争经济种种的因素，超过1亿的人离乡背井到别的国家去做移民，但是移民当中有1/3到哪里去？全世界7个国家，这7个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有钱啊，生活富裕啊，对不对？你会有人然后要逃离家乡去哪里？去孟加拉。你会到孟加拉做难民吗？孟加拉是啥都没有的，你会去哪里？第一优先美国，对不对？就去的都是这些欧洲跟美国这些国家嘛，那都是基督教国家。而且移民很多人都去到这里以后，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因为他本来是那个地方是福音封闭的地方，所以整个移民潮是由南往北，像南美洲往北美洲走，还有东边往西，东西往西的意思是往西方国家走。那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移民当然导致于很多的国家，像美国很多的佛教徒，包括喇嘛教的，那伊斯兰教都有，欧洲也是一样印度教的什么都有，所以这个移民会产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从某个角度来讲，从美国白人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就觉得哇，来了很多异教徒。可是移民潮事实上也是一个正面的，神可以用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方式，那就是说很多福音未达之地的那些百姓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也离开自己宗教的那个捆绑，到个基督教的国家，可能有机会接触福音。当然现在 Bin Laden 是死掉了哈，不然很多人要找 Bin Laden 的时候，你要找 Bin Laden 最好的方法到 Boston， 我们 Boston 有49个 Bin Laden， Bin Laden 50个兄弟，一个是被打死了在巴基斯坦那里，49个在 Boston。 要找 Bin Laden， 我们有49个 Bin Laden， 很多都是哈佛的，他们曾经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捐了200,000美金给哈佛大学，奖学金的名字叫 Bin Laden 奖学金，哈佛大学不敢收，想说因为都是要 Bin Laden 嘛，对不对？那你哪一个 Bin Laden 啊，他给奖学金谁敢拿啊？等等，所以我们那边有5000个沙特阿拉伯来的穆斯林，包括这49个 Bin Laden 的兄弟，所以我们阿拉伯人很多，所以如果你要去跟阿拉伯人传福音，到 Boston 就行了，不是说不要派人去阿拉伯了，我们这边有这么多，你有胆你要敢，这边就有很多。所以呢现在福音就在你家门口，而不一定到远方啊，这是移民潮带的这个结果。还有因为生活困难移民到一个新地方， 通常对福音比较开放，而且去的国家如果是一个宗教比较自由的话呢，还有入境随俗，就是说你看包括台湾来的人啊，你就要去教堂他不会去了，来了美国哎呦观音再不来了，土地公更不要讲，土地公这不是你的地盘，土地公你敢带来，对不对？那来了这人家信基督教的嘛，对不对？好像基督教是这里的守护神，你知道吗？入境随俗也要包括去人家这边，好像到这边拜拜码头，哎，这是人家基督教的国家，哎，哎，这个神你要总得也了解一下吧，哎，所以包括你们教会，请慕道友来，他比较会来，入境随俗，然后种种的原因，是成为福音的沃土，就是说。比较容易传福音，他家长很难的。我想你们一定有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家长和父母从国内来，你平常在国内，你就说：“哎，那边有教会，你去。”嗯，你说的他不会去的。可来了这儿，除了到教会，哪有中国人啊？哪有中国菜啊？你就来了吗？所以来这传福音就相对容易很多啊，对不对？所以移民有时候造成一个福音的机会，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还有呢，甚至有一些我们叫做 diaspora， diaspora 这个字是一个希腊语哈，但英文现在也在用，这个意思就是散居各地的。我们圣经上常用彼得前书，使徒彼得写信给散居在各地的啊，本都哪里哪里的犹太人的时候，那个散居各地希腊文叫做 diaspora，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用就是侨居地，所以 diaspora 变成一种 diaspora ministry， 就是说根据移民他们所住的地区有一种福音事工专门针对新移民的，效果很好。譬如说菲律宾目前的第一个外汇入最大的是什么？菲佣。菲佣一年替美国替菲律宾赚的400亿到500亿美金，所以啊，我去菲律宾好几次啊，每次去的时候，他们那个移民的哈，验护照的哈，他就有几排是专门给菲佣的，哦，几乎只差铺个红地毯而已 ，special treatment， 哦，他们过关很快的，就哒就过去了，他们有特别的，那我们要排别的，外国护照的拿菲律宾护照走这边，哎，就是菲佣，他们有另外两几排的，他们。有一年或者哪一年，圣诞节前的时候，很多菲佣回去过年嘛。那以前的那个总统是那个阿尤罗，那个女的，她在机场迎接所有菲佣回来，菲律宾赚几百亿美金呢。可是你知道吗？有一次哈，一个沙特阿拉伯一个王子下班回家了，一回家，他女儿就跑过来跟他爹地 hug 一下，他就抱抱他，然后小女儿就。高高兴就一边唱一边跑就走掉了，一边胖一边走，唱什么歌呢？耶稣爱我，我知道。他老婆一听，嘿嘿，怪怪怪，谁跟你说耶稣爱你呢？就发现他的 nanny 保姆教他唱这条歌的，这个保姆就菲佣，并这个菲律宾的菲佣啊，我听说哈，细节我搞不清楚，也许某种的秘密吧。每一年有几千个菲佣在新加坡受训，三个月做短宣的训练，这些菲佣都进入阿拉伯王子跟公主的家庭的后院missionary 宣教士，我告诉你。哎，现在有这种例子吗？你知道那个乃曼将军得了大麻风的，他怎么信基督教的？他怎么认识神的？就那个小侍女被俘虏来的嘛，在后院啊，在这个后宫里面啊，然后乃曼得了大麻风啊，对不对？怎么办啊？所以那个小女子就跟她的，当然她是跟她的那个女主人讲嘛，说：“哎呀，如果我们的主人知道的话，到我们以色列，以色列有先知。好，他去找他的亚兰王，说以色列有先知可以治好大麻风的。亚兰王就把他派过去，然后给他一些礼物，然后那个以色列王说：我又不是神。”他们死掉又活，什么意思？大麻风。然后以利沙就送一封信给以色列王，叫他来找我。那你知道以色列有耶和华，谁说不行的？哎，乃曼就好了嘛。就是那个小侄女啊，现在非东就是做那种工作的。你想，你怎么可能派宣教士到阿拉伯国家去？ 更别说到他家里去，虽然他只能在后宫，只能跟小孩子跟他的那个太太们，可是哦，所以菲律宾每一年有几千个你不知道的宣教士在这些国家是做菲佣，他真的也是挣钱的，可是他是受过训练，也有福音的负担结合在一起。巴西呢，巴西是南美洲大概基督教最兴旺的国家之一。我们 Boston 20年前没有一个葡萄牙语的，因为巴西人讲葡萄牙语不讲西班牙语，没有一个葡萄牙语的教会，现在 Boston 有300多间葡萄牙语的基督教的教会，都是巴西人。那巴西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我现在说的是基督教教会，从零到300多间。所以我们在 Boston 有一次开一个宣教会议，名字叫做 Book of Acts in Boston， 波士顿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没写完哦，神在到处传福音哦，传到 Boston 来了，然后我们就请各族裔的人啊，我是代表中国的哈，中国人的什么韩国人呐，什么越南人呐，柬埔寨人呐，哎，有巴西人，我才听到这个故事说，哦，所以现在 Boston 大概有20万的巴西人，信主的将近10万，他们甚至派牧师宣教士从 Boston 回巴西，这也是海归，巴西海归。不是中国海归，所以他们是来 Boston 信主的，然后经过栽培训练回那边去食堂了。所以就是 Diaspora Ministry， 他如果不是在外面的移居，因为移民的地方来，他可能没有真正信主，他来了信了主就被差派成宣教士回去了。所以各式各样，所以现在很多宣教机构都很重视这种叫做 Diaspora Ministry， 在移民的地区或者散居的地区做事工。最后结束又回到以赛亚书19章另外一段话，这是我认为整个以赛亚书或者整个圣经也是整个旧约中我觉得最让我觉得受鼓舞的一句话。以赛亚书19章24节是说，当那日，神是说最后将来有一天，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使地上的人蒙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什么意思？你从来没想过哈，亚伯拉罕使万民得福，yeah， 那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使万民得福那也没问题，埃及使万民得福，亚述，那今天的埃及跟亚述是穆斯林国家，可是耶和华神说，即使埃及也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里面的工作，正如也是我的产业一样，他们都有福了，不但他们有福，他们使地上人得福。所以换句话说，不管伊斯兰教穆斯林多么难传福音，这句话的应许到他们都会归主的，不是每一个都归主，但会有福音传到那里，而且会有人归向主。犹太人也很难信主的，可是将来犹太人会回归。所以因此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就讲到这里，就是说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理解，黑夜没有过去，早晨将要来到，可这两者混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也相信神在今天的时代中仍然做事。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敏锐的心，也预备我们自己怎么样跟神能够有这样的配搭，关心神的国度，然后在神的事工上愿意一起摆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那我们这两天有这样一个宣教年会，主看见你自己在山谷教会当中，我们有宣教的奉献，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在各地方为你摆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关心神的国度，也愿意在神的国度的事工上来摆上我们自己，不管是金钱的奉献，或者是为他们祷告，或者我们亲自入这样的一些事工，无论做短期的宣教士，或者是考虑长期投资来宣教士。 保守我们这几天的时间，也愿意你的话语藏在我们。虽然今天21世纪有许多宣教上的挑战和困难，但我们守在那里开了许多福音的门，我们也深信您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今天的时代，也愿意关心神的国度。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